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又聚集在一起，我们来这里学习怎么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啊，帮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仰望在你面前，见你已经赐给我们这一本宝贵的圣经。主啊，让渴慕你话语的人从你这里能够得丰盛的领受。主啊，我们把下面时间我们恭敬仰望你，你的亲自这里教导我们，让我们带着一个受教的心，我们一同来怎么样学习，怎么样来更清楚的能够来认识你的话语，能够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仰望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早上我们把这个圣经解经的原则基本上我们看了一下，其实这已经是主要的 core， 这原则在那里，你把因为真正运用起来是千变万化，是吧？那么有几个基本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对，这是在这里，在所有的很多的原则，你看不同解经书它列举不同，大体上有很多，这些都是大概有共通的地方，主要的几个每一个选了几个例子，但是有些例子可能会，因为我看时间的关系，这照页数来说，早上讲的四页，下面还有十页，所以只好可能跳跳蹦蹦得点 idea， 你晓得怎么运用，将来你们自己在运用上注意这些原则，会对你们很有，应该会有帮助啊。那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原则，就是这里所讲的这个上下文的问题，是吧？就是看这个上文下文。那么这个是不光是圣经如此，读所有的书也都是一样，特别是圣经这神的话语，那前后文的话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谈到神的旨意，我们说我们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寻求神的旨意，那有的人就从圣经里面抓出了一句，突然有个感想，今天早上我正好读经读了这一段，神给我这段话语很好，但这不是我们主听用的方法。那因为神的旨意是神整全的旨意，从圣经从前到后他整个的心意，不是我今天偷听到某个人讲了一句话啊，他是这个意思，这很容易出毛病啊，很容易出毛病。所以这就为什么要读圣经，这也是为什么早上讲到有系统一卷一卷的读圣经，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一定你会自然的养成一个习惯读前后文，而不是说从中抓一句来。约翰福音三章16节非常好，你不能只靠这一节，事实上我们了解这一节还是根据前前后后，接下来以后我们有这个总括对这一章的了解，对这一节的了解，所以我们用它。事实上我把这个约翰福音三章16节当作是整个圣经的一个 core verse， 一个很主要的，因为整个神的心意大概可以简单的规划到，如果说是这个物质的世界可以规划成像爱因斯坦相信把这个所有的物质世界的物理定律归成一个定律，那这个属灵的定律的话，大概一个基本上我现在还没找到更好的，大概就约翰福音三章16节啊，深爱世人是吧，甚至将当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前前后后就叙述这个东西，是吧？所以这应该是相当好的一句，只有一节就可以概括全部。那全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是要靠前前后后经文，你读了多少年的圣经才得到这句话的那个意思在你心里面，是吧？所以这是知道神整全的心意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早上所提到的了解到整个圣经的中心信息的三大主题，一个是神的国度，神的应许，一个是神的同在，是吧？神要跟我们同在啊，是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上下文一定要很注意。我常常会收到一些弟兄姊妹，比如打个电话来，牧师这一节经文什么意思，我说 just wait a moment， 等我翻到我的圣经，我不愿意听到他讲这一节圣经我马上给他 answer， 你知道吧？然后拿了圣经以后，为什么呢？我要看上下文，我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稍微读一读前后文，尽管我每次答的时候我还是喜欢看看前后文，那 这一段经文是在什么场合之下讲的，因为我的脑子到底还是有限，你知道，有时候会记错， 会想错，看看前后文我帮助我认定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特别是他既然问出这个问题来，显然他的这个是哪一方面使得他好像有个障碍在那里，使得他运用起来有困难了，那更是要小心前后文。所以养成一个习惯要读前后文，就是这是出上下文。因为这个神在以西结书13章，我现在我就不打 PowerPoint， 我也没做，后来下面因为这个经文太多了这个在以西结书3章第10节经文我就打在这个讲义上面，他又对我说，人子啊，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要心里领会，耳中听闻， 对吧？那么神愿意，就是这一切他所讲的，我们都要听，都要去领会。那么在以西结书十一章二十三五节说，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其实就是上面三节三章十节是同样一个字，就是一切话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我们都要听啊，不是选择的时候听几句。有的时候过分属灵异的人喜欢就抓一两节趴着，偶尔当然是，最主要是我们平常有这个基础以后，你抓那个很好，是吧？就提醒我们。但是平常我们试着要去了解神的心意，还是要整个把神的话语上上下下都好好读一读。那么我们需要在即使我们在看这一字这个句这一段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必须在上下文的光照之下，在那个之下的 context， 在那个 context 里面，然后正确的去明白经文的意义是什么。不光是它的意义什么，包括每一个字的 definition 啊，每一个字它的定义，在这里用字的时候，在这里用是，甚至是等一下我们有个例子来说，你就会看见在前一句跟后一句或者同一节里面，那同样一个字是两个不同意思，那所以我们中文也会有这种情况。那再一点，我们使用上下文的时候有一个原则，这是在神学院学这个解经的时候一再强调，是这样，通常你在这里解经的时候，你在这一段经文抓出来，你比如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当我们要解经的时候，从这个里面来看每一个字每一个句什么意思，你先看，然后这个字是不是神爱世人，爱什么意思，对不对？前前后后你去找这个字，那在这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找。所以第一个先从这一段，然后再扩张到这一章，然后在这一章碰到什么，这一卷书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甚至约翰福音你再出去看看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甚至启示录，因为都是约翰写的嘛。他遣字用字的话，对他来说，从一个作者出来的，他们用字可能彼此有关联，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意的这个字的真正的意思，然后再推出去，比如说是其他人的书信有没有讲到爱的问题，再推到整个新约里头，甚至再推到整个圣经新旧约，是吧？循这种途径去了解这个字的意思，跟这个整段经文到底是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那你这个基础好了以后，你经常能够经常累积下来的这种经验知识在里头，对我们就帮助就很大了。还有一点，你会发觉在圣经里面有这种后来的经文用来对早期的经文来引用他以前的经文，像新约里面经常引用旧约的经文，或者是加那个经文引用的时候他加以一些解释。那这个解释你知道，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这个解释是最权威的解释，不管张胜利是你听哪个人讲，哪一个人再好学的 New Good Commentary 还是这个最有权威，那我常常读的是 Commentary 也是一样， Commentary 是人写的，那当然有很好的价值，但是就是不能跟圣经相比，那是人为的，是人写的。所以以圣经为主把这个后期经文引用来引证说明那一段经文，比如说在新约里面某一个地方保罗引用了旧约里面的，那这个旧约的解释，这个罗马书比如说他引用的，那就算是他的最近的怎么样上下文了，虽然距离很远，是不是？但是因为是圣经的引用，那这算是最接近的，那最权威，是吧？ OK， 那讲到这个时候，这就跟我们下面所要讲的这个见识启示跟这个信息一贯就有关联，像这种后文引用前文，就是因为是神 gradually 的启示，我们等下会举一两个例子，这个神是怎么样在某些事情上从旧约的时候开始他提到这个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个观念这个真理，他慢慢一步一步的就带到我们真正最后让我们知道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那一直到最后，所以这叫见识启明或者启示，就启示明白，那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它信息是一贯的啊，那么这前后是应该有关联的。我们看第一个例子，这里讲的肉体，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跟十一节哈，这里经文有列，不过你们自己打开圣经，因为有时候可能有的经文没有全部列出来啊，不过在这里你看看在这里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个肉体上你来想是什么意思？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因为在这十一节他又说了，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前面所讲的肉体跟这个后面的肉体，以及这里总共出现三个肉体，一样不一样？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翻开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哈，以弗所书第二章，你要看前面从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在谈什么事情，然后第三章第三节第一节第二节，然后突然第三节冒出来这个肉体的私欲，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前后文。他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他是指谁啊？你们死在罪犯过犯之中，神叫我们从活过来，是不是？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好了，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你想，这个肉体是不是指我们这个 physical 这个有手有脚的这个身体？是不是？就不是了。所以你从这从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就可以怎么样晓得这个肉体是什么？是我们里面那一个私欲，那一个恶欲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是不是？邪灵透过我们这个，是指那一方面的肉体。好了，到了第十一节，在这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他现在讨论到另外一个问题的话，是称为未没受割礼的，从肉体来看你们是外邦人，这证明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所引起的。你们那个时候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啊，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四个肉体是指什么？跟第三节的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同一个肉体？你们看到他是按肉体是什么？是外邦人，什么意思？按肉体你们是黄种人，或者白种人，或者黄种人，对不对？是吧？这只是外邦人，并且是还有一个这记号是没受割礼的。所以这是讲的我们的身体，讲的这个肉身的身体。所以你要从前后文一看的时候，你晓得这个肉体，就不会把这个第十一节的肉体跟第三节的肉体当作是一回事。所以这是读前后文的这个重要性在里头。我们再看一个字，就是世界。我们翻开约翰这个福音十七章第五节，十七章第五节，我这里是在讲义上就是扣的一些比较重要的 verses， 有的前前后后的话可能自己还要翻圣经。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我们看。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啊。这里讲到世界。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我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OK， 这个我们底下叫他们合一，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在这里的世上跟这个第五节的世界哈，世上原文是同一个字。那所以在这里，但这两个世上一样不一样？一个世界，一个世。第一个世界是什么？未有世界以先是指什么？是讲到神的创造。神所创造的不只是地球，包括怎么样？整个指天地万物，对。创造天地万物，这是指那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指整个 universe。 那么在第十一节的那个世上呢，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呢，那是表示耶稣怎么样要离开这个地球，是吧？我们这个是生活的，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这个世上，所以是讲什么？是离开这个世上。那么到了下面，那在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其实现在在讲这个世界世上这几个字哈，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啊。我们中文既然还能够稍微分辨一下， 那么十四节就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这个世界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创造天地万物那个？那不是的。那是不是这个地球？也不是。事实是什么？这个世界恨他们是谁？是世上的人。对，是世上的人呀。所以这就你从前后文你就可以感觉出来了，是吧？那么第十五节呢，我不求叫第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凶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好，这到十八节又说，你怎么猜我来到世上，我也照样猜他们来到世上。这又出现世上很多，你看这里是出现了很多次，对不对？在这里你发觉到这个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你们离开这个世界是什么意思？这是个我们生活的地球，是不是？那换言之，他们死了，是不是啊？那或者离开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不光是地球，可能是这个世上这种败坏的这个世界，是吧？只求你们保守他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不是这个世界？是不是地球？是不是这个世？是不是这个世上？还是指什么？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耶稣讲这话的时候，或者是门徒在这里，他们是不是在世界上？都在世界上，是不是？那不属这个世界是指什么意思？这显然只是在这个世界，换言之，不属神所管制的那一群人啊。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世人的时候，就是指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不属于神的国度的人啊。这是世人，这一般人，这些人怎么样？这就讲到为什么这个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是不是？那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所以我们这个一个字哈，虽然出现很多次，同样在这几节经节文，真正的意思你要从它前后文去分辨啊。这只是一般的这个原则，这只举两个例子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看这是两点到三点一刻，这个皮斯细讲你们自己看了哈啊。这个它里面有属灵的意义，有真的洗脚，有的是属灵的意义的洗脚，是吧？所以这个要分辨一下。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第四个魔鬼引用诗篇来试探耶稣。我们知道，我们翻开马太福音好了啊，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被试探的时候，当第二次魔鬼又在试探他，那么魔鬼就说，他引用诗篇，因为第一次他试探他的时候，你看到没有，主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回答。第二次的时候，魔鬼也试着用神的话语，用圣经上的话语来怎么样，来先对耶稣说哈。他说，那是在第六节，因为经上记着说，这是以赛亚书了，91章11节12节来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他见一见你说是神的，你就跳下去，因为圣经上说，你看没有关系，你吩咐他的主会为你吩咐他的使者，手指你要跳的时候，他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碰在石头上，这好不好？你跳。一方面是耶稣根本没有上他的当，对不对？另外一方面，他引用的圣经引用的对不对？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41章啊，如果不是是91章 ，I'm sorry， 诗篇91篇，诗篇你注意在诗篇这里91篇这里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这个好像很相似，对不对？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看起来大部分一样，但有点不一样，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他保护你。在这里有没有说 你从这里跳下去，他就会去保护你。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四章那里并没有这么说，是不是没有说 OK 你从这里 跳下去变成试探神一样的这样跳下去的话啊，神也会保护你，不是那个意思。 你读了四篇九十一篇那两节，你不是那种感受，是不是？不是 魔鬼讲的那样子，你从这里跳下去，神会试着用手托住你。他把他叫他跳下去的那个四篇那个partially 的经文把它凑在一起，让他个感觉好像神会保护你，是吧？所以这在引用经文的时候，这叫断章取义哈，魔鬼断章取义，就扭曲了原来的意思，就想叫耶稣从这里，从这里跳下去。OK， 我们下面一个经文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难处哈，在这个雅各书，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跟这个雅各书二章十四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OK， 这段经文我们经常用。在这里保罗讲这个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吧？我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神恩典，得救是神恩典，我们是人唯一所做的就是我们的信，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神所给的，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雅各书二章十四节他就说了，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两段经文有没有觉得给你感觉有对立的地方？既然你们问题都已经解决了，所以就没有对立了。不然这其实在早期的时候，雅各书没有开始说没有放到这个所谓 canon 里的正典里头。雅各书他在当时有些人就觉得什么，好像跟保罗所讲的信心是有对立的地方，就到底他是不是正典，也怀疑。其实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你就晓得他们只是互相这样子互相相补的，看的是对立，原因就出在忽略了上下文的问题，还有他们两个所讲的对象不一样。我们雅各对象是什么？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你看雅各他为什么说这个话。雅各书第二章一开始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显然在那个地方的信徒在那里怎么样，有个问题，他们以外貌待人。再举了个例子，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看中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暂时坐这个位置啊，这是好位置，请你坐。又对穷人说，你站在旁边或者坐在我的脚旁下边去。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吗？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从这里他的对象你发觉没有，是这一类人口称这是教会里头，这次是信徒，换言之他们口里面已经承认的，但是他们的行为怎么样，像不像得救的人？不像得救的人。所以问题在这里，所以彼得而不是这个雅各在这里十四节说了，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好，你们都说你们自己有信心，信了，我信了耶稣了，是吧？但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的信是怎么样，你发觉怎么样？这是我们信心哈，常常谈到，我每次给他传福音时，我一定给他讲这三种信心不一样的。信心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什么？你对一件事情你承认它存在，啊，我借一把椅子，我这样正好就放这里好了哈，这把椅子存在这里，你相信不相信？你们在座相信不相信？你们都承认对不对？你相信这个椅子存在，这第一件事情相信它存在。第二件事我问你们，你相信不相信这把椅子可以承受我的体重？讲到它的 function 了，是不是？它可以承担我的体重，但是我怎么样证明它可以承担我的体重？我也相信它可以承担我的体重，但是我这个相信怎么样能够向你见证出来呢？只有当我怎么样，我坐在上面来的时候，那你们就知道了，真的可以支撑我的体重。 所以这是信靠，最后的信靠。你相信耶稣，也相信耶稣可以怎么样拯救我们，但是你从来不靠他，你从来没坐上去。所以在雅各所讲的信徒到第几步，有没有注意到他们只到第二步？为什么后来雅各你没看到在后面？也许有的第一步，有的第二步哈。以弗所书，那是保罗所讲的。大家记得在下面他继续讲下去，他说十九节，你信神只有一位，对不对？所以现在是相信的了，他相信神吗？并且只有一位啊，独一的真神，你信的不错。鬼魔信不信？也信，确实占经。虚浮的人呢就讲到这里哈。那么在这里就说，你看这些连撒旦他也信，撒旦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知道啊，他不但承认着耶稣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他不但相信那个存在，他并且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什么？他有没有信靠耶稣？没有，他没有 follow 他。所以这是问题所在。雅各所面对的这些听众，这些人的问题是把信心，所谓这信心跟什么，只到第二步的信心，没有进到真的信心里面去。所以他这里强调，一再的强调自己的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有什么益处呢？在十七节说，信心说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是不是？所以一再强调，到了二十二节说，可见信心是于他的行为什么，并且他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我们也知道，因为保罗也举了亚伯拉罕的例子，是吧？换言之，信心，真正的信心是一个第三步的信心。所以我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我就问问他，常常我讲完以后我就问他，你想不想要？我说你的信心到哪一步？很多人知道第二步，你知道其实这第二步常常是教会里面已经被接受进来，所谓作为基督徒了，从来没有进入第三步。所以要在这里，雅各就是主要就是个意思，帮助分辨你的信心在第二步还是第三步。而保罗呢，我们再看看保罗所讲的，我们就回到以弗所书看一看。保罗这里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什么有人自夸。好，在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得救是神的恩典，我们唯一人能够做的就是信。那他这个信是什么意思，在这里没讲清楚，是不是？我们再看下面就知道了，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这一直讲的是得救，这是神恩典的部分，这是还也不是出于行为。哎，这个得救不是靠你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里多多少少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信是什么东西，信的，那就是完全纯粹靠着信来得救的。好了，那我们看，那是不是就是说保罗这个信就好像那行为没有关系，是不是？那这样好了，那我就是我就信耶稣吧，那我的行为就没有关系。但是这里你要看前后文，你看第十节。第四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这是神的杰作，神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所造成的，是不是？换言之，也就信我们刚才讲的因着信，是不是？前面讲的信，因着信在基督耶稣里把我们造成这样子，为要叫我们行善。要不要行善？基督徒要不要有行为？ definitely 要的，是吧？这里讲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呢？什么行什么善呢？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你在没有接受这个新生命进来，你凭什么？我们所做的都不是从神出来的，这个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但是你信了以后，你有了新生命了，你要去多多行善，因为这是什么？神告诉你，为你预备叫你行的。所以基督徒是怎么样？绝对要行善，这个行为是从信心出来的。但是所以真的信心是由行为出来的。所以两个本怎么样？冲突不冲突？两个并完全不冲突，互补的。那我们人会找漏洞，你只讲一方面的话，他从另外一方面找个漏洞，对不对？这就是雅各书那边的信徒找漏洞，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晓得还有别的漏洞啊。OK， 好，这是上下文啊，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很多哈。我们举几个例子，稍微解释一下。我们第二个解经的原则，我们看是经文的体裁的问题哈，体裁的问题。OK， 那我们知道圣经是借的，就是在历史文化里面来完成保留下来的。但是呢，这主要的内容呢，主要的内涵呢，的 purpose 的目的的主要是什么样？表达神的心意跟神的作为，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谁。那好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见证神荣耀神。所以既然是有历史文化，由于特殊的语言，所以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经文的各方面的，不但语言本身，还有它的体裁，它的做法。一般的体裁这里所讲的有很多，有诗体，有名喻，有暗喻，有夸喻，有拟人化，拟人格语，有比喻，有寓言啊。这特殊体裁有历史体裁、律法体裁、智慧体裁、先知体裁、预言体裁、书信体裁、启示，各种各样体裁，是不是？每一个都有它的特性。我们在这里举几个例子，像这个在名誉的部分，你看这里哈，以赛亚书53:6，我们都如羊走迷，我们是不是羊？我们不是羊，如羊走迷，好像羊走迷路一样。这种是一种怎么样？这个是暗喻还是明喻？明明的告诉你，因为它如，它用的如了，好像，比如说像，常常圣经里面翻成像，是不是？或者翻成如，这一类都是告诉你什么？明明告诉你，拿这个做了做比方。下面一个10:10，约翰福音，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是羊吗？不是的，好像这个境界跟我们没关系一样，是吧？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是暗喻，但没有明说如羊一样，是吧？但就羊得生命，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底下小字注什么人啊？在那个诗篇32:32那里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骨头真的枯干了吗？没有，这是这个意思吗？夸喻，夸大的说辞，是不是？这个我们在文学上经常用这一类的，就是形容我那个哀恨那个痛苦不认罪的时候，你那个里面真的很痛苦很痛苦，简直好像骨头都要松掉的样子，是不是？OK， 第二个拟人化，就是把不是人的事物哈当作人来描写。在诗篇98:8里说，愿大水拍手，愿诸山河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大水跟山能够做这些事情吗？那不能。所以把他们当作好像人一样来形容。我们也常常说，如果是你不开口赞美神的话，连石头都要那个开口了，是吧？这种是一种比较拟人化的方式来描写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拟人格化是这样子，我们用人的语言，用人哈的用语来描写神自己。神是没有形体的。你举几下下面几个例子，在创世纪3:8，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他的面。哎，耶和华到底神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有人看见哦，是不是？到底什么样子？这里是什么？是拟人格化的，把因为神没有形象，所以神也不是我们造形象，是的。但是呢，因为形容他，就是这就是到了神的面前，是吧？就是躲避耶和华的面啊。那么你看诗篇33:48说，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的眼目，他的眼睛到底是蓝眼珠还是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 brown color 的，呀，褐色的，是不是？这到底是什么？那种 question 就是，你如果问那种问题，就是对这个不了解，这个啊，根本是一种拟人格化的事情，是吧？那么在创世纪6:6这里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地上，心中忧伤。我发现很多人为这个耶和华会后悔，哎呀，很被烦扰搅扰。神怎么会后悔？难道他做错事情吗？我们人后悔，你知道吗？人为什么会后悔？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对不对？我们后悔，神怎么会后悔？好，那我们看另外一节经节，耶利米书18:8，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的恶，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所以这个就帮助我们了。这个后悔什么意思？你想想看，那一个邦是很坏啊，他现在已经转意离开他们的恶了，哎，这个神怎么会后悔呢？这是转意的意思。Yeah, 所以后悔是什么意思？我们犯了错，我们犯了罪，我们改变，我们转回头回到神面前，是吧？所以 是改变，就是以人的这一种我们用于的感受来什么拟人格化，把神拟人格化，用的套在神的身上。所以人有罪，我们懊悔，我们改变态度。所以在这里又是描写神，因为人这些人悔改啦，神也改变态度，不再把这个本来要因为他们有恶罪 要降灾的这个灾不降，是那个意思。好，我们下面看比喻哈 parable。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件东西摆在另外一东西的旁边，那下面就知道了，为了比较嘛，那为了比较是我们比较明了这个意思。四福音里面用了很多比喻，主耶稣用了很多大部分这个四福音里面很多很多哈。注意就是说当这些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拿多半主耶稣拿日常的事物来设比喻，而这个比喻当中呢，目的在说明某一点的真理，某一点的真理，这是主要一点真理。而这个比喻怎么解释哈，常常受到一个人的所谓的先入为主的神学思想，对不对？常常容易把这个神学思想有某一套就容易套进去哈，受这个影响，而神学思想影响到比喻的解释。解释比喻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住比喻它这里所用的哈，它主要的要点是什么？主要要点，要这个把它先把它找出来。如何找出说比喻所取的要点呢？这个跟前后文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这个跟前面所讲的那个前后文哈？所以这就是要我们要读的时候要读前后文，读上下文，并且要留心去读它。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啊，第一节到第16节，这里虽然还有前面一些经节前前后后的啊，我们再看看翻开圣经了，因为经文太多。大家知道这个主耶稣这等于是其中一个天国的比喻哈。第二十章第一节说，因为天国好像什么，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既然讲的好像，你就知道这是比喻，是吧？还有一个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约在四出去，这早上九点了，其实刚才上清晨大概6点钟吧，这个是第三节，约在四出去又是9点钟，看见市场还有闲站的人，就对他们说，你们也进葡萄园去，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换一只什么呀，一天一钱银子。约在5正的12点了，到3出又是三十点钟了，又出去了，也是这样行，看见有人站在那里的没事情做，就把他请进来了。到了酉时的时候，就5点钟的时候，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就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来，他们说，因为没有人雇我们嘛。他就说了，好，那你们进葡萄园里来。到了晚上6点钟了，到了晚上那是6点钟，园主对他们说，对犹太人来说那是要晚，6点钟进入晚上，园主就对管事的说了，叫工人都来给他们工钱，从后面的起一直到先来的为止。约在游出的时候，雇的人个人得了1000银子，不管先来后到的全部都是1000银子，对不对？那先即使现在先雇的来的时候，他们以为都必要多得，谁知也是得1000银子。好了，就有人抱怨了，下面是一节，他们得了就埋怨家主说，我们整天劳苦受热，那后来的只做了1个小时，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朋友啊，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是不是 contract？ 是不是讲好是1000银子？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好，在这里是吧？我们在这里解释的时候，这个比喻解释的时候，它的重点是什么？ 这个重点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直接抓你不大容易抓哈，我们到前面后再看，稍微往前一看看，你看第九章三十节，我们再往前面走一点好了，十九章二十七节，因为前面你在场还可以到前面，将来讲财积财宝在天嘛，第十六节那边对不对？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就是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嘛，是吧？讲了这些问题，所以彼得在二十七节就说了，看哪、啊。哦、这是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这人、在人是不能的哈，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们说，看了、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对，问题在这里，你没看到前后文是要得什么东西，是不是在讲了这一个？那么接下来呢，耶稣就跟他们讲了，我实在告诉你们，等等等，你们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到父亲的时候，人子坐在荣耀的宝座上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他们的奖赏这里已经告诉他们了，是不是？反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哇，这已经很好的赏赐了，是不是？但是三十节这里说，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就讲到因为天国好像什么，对不对？然后到了二十章十六节，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所以这一段中间夹上去的主要是讲什么？讲在前的这样在后，在后的这样在前，前后夹的那里头，是吧？这是主要的东西。所以有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经文抓出来，弄出很多的意义出来。但是我们看看主要的重点是哪里。所以我们从前后文这样子来找这一段经文主要的意思。关于是你进天国得永生，是不是？你早来晚来。我们这些早信的跟晚信的，其实在神的面前怎么样，都是同样进到那个神的永生里面去。所以在教会里头，不要因为我是老资格，我可以比别人可以卖老，是不是？那在神的面前，这反而就是我们真正得救的话，在神的面前是都是一样的，神的赏赐都是一样。但另外你在做工的时候，神老早在就像这个跟前面彼得讲，神老早的已经赏赐给他们了，但是这一个工作来说，神在这里就说大家都是一样的，那在后的在前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我们下面看一个马上沿用到这个逾越节经的问题哈，中间这里夹了一个教训跟图像。你看的箴言二十五章这里沿的三节、十一节、十二节、十八节这里话，十一节这里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你就知道这是什么，这是比喻的一种，对不对？比喻说什么呢？金苹果落在网子里。注意在这个箴言这个里头哈，常常教训在前面，一句话说的何宜，这是教训我们要一句话何宜。然后下面就有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来让我们更感觉到这句话的意思，就金苹果好像金苹果落在网子里，哈，真是好，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用常常用一个图像来表达强调前面的一个教训，给人家更深的印象，这是一种文法，这是一种文采那个体文体哈。在下面一节就是十一十二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真是好啊，那这好的是。那么所以前面是劝诫，后面是怎么样，好像是这个他用那个 picture。做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更可怕，是不是？所以做假见证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你看你怎么样，这个用它后面这个图像，就让我们能够你真正的感受出来这个的后果是多么的不好，是不是？所以这是在箴言里面常常用这种题材哈。好了，我们下面讲一个，这是常常我们华人教会碰到的很多的情形，是逾越节经跟这个是灵异节经。原来圣经里面的这个图像经常说明的是一个图像，经常是一个教训，主要的是一个教训，但是常常有你发觉灵异节经说变成把它变成好多个教训，这就变成逾越节经或者是所谓这个灵异节经了。那 OK， 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第二世纪的时候特图良啊，他对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大家很熟了哈，我们不必读经文了。他说了什么？他浪子代表基督徒， 长子代表犹太人，浪子所要求他父亲分给他的家产代表人类对神的知识，而猪场的主人呢代表魔鬼，浪子回家以后父亲给他穿上的袍子呢代表亚当所犯的罪的时候失去儿子的名分现在又得回来了，给他戴上的戒指呢代表敬礼，为他摆设的筵席呢代表主的圣餐，那头被杀的牛呢代表主耶稣。哇，其实他这里面讲的每样都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这些好的你就发觉有的时候人有时候你发觉讲到的人是这样的啊，他这个道讲的这个真理很好，但是会给你一个感觉 nothing to do with 这一段他讲的经文，你懂意思哈？就把这个好的东西套上在，你要说他讲的不好吗？没有不好，他讲的真是好，甚至很感人，有的人感动的是也许是你要对他有帮助，但是从解经的立场来说啊，这个不是很美，也不是很好的模范。就是曾经有一次我们教会大家在查这个雅歌书的人，你知道的那个 Song of Songs 那个雅歌，那里面很多这种描述的语言哈，两个爱的那种事情。有一次查到有一段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这分享，因为看了不同参考书嘛，什么头发代表什么呢，这个代表什么呢，那个代表什么呢，哎呀，我这个那一查下来的时候，大家真是不晓得这一趟查下来是干查了些什么。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下点功夫，到底这个比喻哈能够用到什么程度。我把我家里找的几本参考书，这个雅歌的有五本讲到这一段有比喻，把它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把它置了一个 table， 这个东西代表什么，这本书代表什么，那本书代表什么，这个 table 第二次我带去放的 slides 给大家一看，五个都不一样，五本书都不一样。我说你信谁的，你也可以讲一个，你讲你就变第六个，他讲就第七个，这种结晶是很可怕，你懂我的意思吧？呀，这是所以这一种的极端的这种语义要注意，当他一个人用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也用比喻跟别人讲，常常有个主要的 point， 把那个主要 point 找出来，其他地方也许有次要的，对不对？像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也许前面讲到是这个浪子本身学的教训，这个后来他哥哥那是故事接下去，那个哥哥部分有哥哥部分的问题存在，那可能有比较次要的信息在那里头。但是像这样子的情形的话，我们就要很小心了。那 OK 啊，下面我们讲到诗的题材。诗的题材在圣经里面哈是占了差不多三分之一，诗的题材相当广。我们现在有的新版的圣经，你要的新的印发，把诗的题材都把它怎么样，一句一句的排开，这么一看就晓得是诗体，那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这样你一看圣经是原来哇，好多是诗体的，是。那么其中哈在这个希伯来诗体的特色就是经常用平行句法，两句对称的，这就是一个思想有两个或者以上的句子来表达。其实整个呢这几个合起来呢属于同一个思想，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不应该分开解释，要把它合起来一起，它是一个思想。我们举例子来说，像这个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到的第二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不是平行的？这是平行的，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怎么样，诸天穹苍述说传扬神的荣耀和手段，其实它是平行着从两个角度来讲述神，不是讲两件事情，至少让我们明白这是讲一件事情，是吧？所以这诗的题材，他们还有你比如说吧哈，这个不大清楚，第二个你就更清楚一点了。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哦，白天的时候从白天到白天发出言语，到晚上的时候才传知识，是这样解对不对？不是这样的，这什么意思？你一看就晓得。其实呢，从白天到晚，就是日日夜夜，你注意到没有？日夜夜传扬啊，不是这发出传出怎么样？神的言语跟神的使人的知识，它是整个是两个，是完全是就等于是一个句子，你当作一个句子来看啊。OK， 我们下面来看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与人有智慧。 啊，这个道理也是一样啊。这两个是 reinforce， 其实讲一件事情。第八节这里说，耶和华的训是正直，快活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关键就是耶和华的训斥命令是正直是清洁的，那不但是正直是清洁的，好像是不是这样子？耶和华的训斥是正直的，他的命令是清洁的，那这样破开解的话，你就错失了他本来的意思了。OK， 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这个大家很熟很熟，是不是？我们来看看这一句话。罗马书第十章第十节这里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明显是同义平行的四句，对不对？一样的意思，两句互相补充。所以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误解什么样。因为有人怎么解，如果有人口里没有承认，但他心里肯相信的话，也可以算是称义了。因为他说嘛，心里相信他就可以称义吧。如果有人心里不肯相信，但他口里肯承认的话，也可以得救。你破开解的话，这就怎么样，对不对了？但你就很笑话了，是不是？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呢？人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他就可以称义得救。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同义平行句是一个思想，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这样抓的话，就不会走偏掉了。好了，那个像箴言这个句，这个例子也蛮好。箴言这个例子，这里说第十章第一节哈，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如果你分开解的话，什么使父亲欢乐的人的话是智慧的人，至于他是不是使母亲欢乐，这不是这里所关心的，没关系。那除非他使他母亲担忧，他才成为愚昧的人。这就把两句就分开解了，当然你就知道错误在哪里了，那所以因为这是平行句法，那所以在这里就讲的一个智慧之子啊，他不但是要使父母欢乐，他会使父母欢乐；愚昧之子要是会使母亲担忧，而使父母都担忧。平行四句的哈，经常是后面那一句哈是用来either是加强或者用来澄清前面那一句的意思。万一怕前面的不清楚，下面从另外一个角度把前面那一句所讲的那个思想更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平行诗句的特点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了解以后，将来你读诗歌题材的时候，就对我们就很有帮助了。而现在的圣经多半已经帮助我们新印的版本，尽管是和合本，现在有的已经分开排了，是吧？ OK， 我们第三个看这个经文背景，这个诗经的原则第三方面啊，经文背景啊，这个大家自己看好了。这个我也没有举例子，我想这个比较是 common sense 方面，这边没有举例子。我们看看见识起名，后面这两三条比较重要一点。那省时间我们就光看例子好了哈，前面的一些要点你们大家可以看了。安息日究竟守安息日，大家知道这十诫里面第几诫，第四诫讲到怎么样要守安息日。其实第一次在十六章已经提到守安息日了，但是在旷野他们收取玛拿的时候曾经提到哈，但是在二十章的时候，出埃及记第二章的时候，特别在十诫里面提到，第四诫提到，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好，在这里就讲的第七日我们要守这个安息日，但是在生命记哈第五章十四节到第十四节那边也重新在申述，注意到生命记的时候是耶到摩西啊，出埃及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那是他们属的什么时候，第几年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班十节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已经多久了， 1491年，我不是讲那个意思，我说这离开埃及已经多久了？
嗯
，only few months, three months， 呀、yeah, ，他是几个月到那里，所以等于是第一年 ，first year， 呀、yeah, ，first， 我现在讲，那么现在到了生命记的时候，是摩西快要死了，那是 forty years later， 那四十年之后，是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既然是生命记，是摩西重新申诉神的命令，所以叫生命记嘛，是不是？在那个里面会讲到律法、十诫重新再讲啊。那么这里讲到他进一步在讲了嘛，申诉这个原因为什么？在十四节就讲到了，第四十四节十五节，他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牛至驴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使你的仆婢可以怎么样和你一样安息。这个在出埃及记没有，是不是？在这边他就有了。这时候他们怎么样了？还有下面十五节，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作为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了，就是要比当初在出埃及记那个时候，在第一次颁十诫的时候又更详细的说明一下。这是从这里可以感受出来了，神吩咐也百姓守安息日是为着使他们怎么样，不光他们自己，包括他们所有的仆婢，那些服役他们的人，对吧？一同样的跟你们一样的得到休息，不管是你们主人得到休息，这些底下服侍你的人也要休息。为了什么呢？要纪念神对他们的救赎之恩，神爱他们，你们被神爱了，你们也要去爱别人，这神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说二十章的时候是提到神创造天地之后，注意那时候讲提到天地之后，并且是第七日安息。那么但到这个地方来说，他只讲了说安息日的命令啊，就没有在不是这里来啊，在讲这个守安息日的命令的时候，神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强调是这个啊。所以慢慢把这个守安息日的神真正的心意，你注意到哈，这下面再讲，慢慢慢慢显露出来神的 whole purpose， 整个的目的是什么。你看到了下面第四生命记第五，他生命记第五章是没有提神的创造的问题了，是吧？当初开始守安息日是因为神第七日在造了天地，六日之后第七日休息，是不是？源头是这样子，神先设立了一个 example， 他自己怎么样？六日造完以后休息，啊，其实呢，人还不知道这是回事了，是吧？后来就告诉他们，人发了这个神的 example， 第七天你要守安息日，神定为那一日为圣日，就更强调安息日的设立是为什么？纪念神的救赎。慢慢把这个真理哈，神所要设安息日的目的慢慢带出来了，同时也是为了人的需要。注意，安息日也是为了人。你记得后来到了主耶稣经过麦地的时候，门徒经过麦地，他们饥饿就敲麦穗吃，被法利人指责，你们说他的门徒为什么不守安息日？主耶稣就引了大卫和他的侍从，当初他们饥饿的时候进了圣殿，殿里头吃了唯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陈设饼，那个故事意思就是说，为了人真正需要而要我们做的事情，并没有违反安息日的诫命。所以这就慢慢就带出来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从开始神在第七日休息，是吧？到了这个这十诫叫他守第七日作为安息日，后来慢慢地告诉他们，你为了仆婢可以休息，你的仆人也可以休息，你也可以休息，大家都休息，并且在这个时候纪念什么？你在埃及地为奴仆，这些问题出来，是吧？所以这慢慢看见，不但是纪念神的救赎，并且是怎么样？顾念到人的需要。最后我们看见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在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的。”这一下就怎么样，把这个安息日本身的更深的目的给带出来了。所以二十八节就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哦，这里有更深的东西带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呢？这除了是生命记的诫命是为人的需要，在这里重新主耶稣就讲到，安息日的确是为人的。 并且还讲到这个耶稣自己是真正这个安息日的主，因着他，我们在他里头得到救赎，我们在他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你们发现没有，所有旧约里面所讲的安息最后在主耶稣的身上成就，在他里头我们带来真正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这是神从创世纪一直开始一个观念，神要给人安息，怎么样给人安息，最后在基督里头。所以后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耶稣已经升天了，是不是？他说了，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者节期，或者月数，或者是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原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安息日这为什么叫那么守安息日？是个影儿，是一个表象，是将来怎么样？你们要在基督里得安息。所以就像小孩子哈，你没看到那给小孩子，我看我的孙女一大，我四个孙女嘛，看到哎家里买一大堆玩具，是吧？你小孩子给他买一个什么这个小桌子 counter， 还有 sink， 还有一些铲子，就是这些是真的 cooking utility 吗？不是的，让孩子开始慢慢学习，这是这个形表象而已，将来他长大了他需要做这些事情，是不是？还有看那小孩子爸爸在那里推这个割草机在那里走，他也推这个小小的那个 plastic 的跟着爸爸在旁边走，是不是？那这只不是个表象，这就是也当然也是训练孩子将来他要做那个真的事情，最后是进到真实里面去。那么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从这一点里面来看哈，圣经的启示你注意到吗？是渐次的启示，慢慢慢慢的，最后在是哪里成就？在基督里面成就。神所要当初给我们的，在他这，所以在教导这个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需要时间慢慢渐次启示出来，最后在主耶稣里面成就。所以主耶稣结束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这所有的神对我们的启示什么就完全了，并且也完成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启示圣经的启示不但是完全，是不可以再什么增加再减少。前几年的时候，我的听说被哪些黑人在那闹，希望能够把这个Martin Luther 把他写的一些作品能够把它放到圣经里面去。开玩笑，都不知道圣经是干什么的，你知道？这是在搞政治，搞这是政治意识在里头。这启示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启示录为什么最后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等一下我们再看，在做结束的时候。所以这是一点，就是我们提到这个。渐次启示哈，我们再看一个，就是会幕跟圣殿。因为我举这两个例子，就是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两件事情，是吧？从旧约就开始，一直到新约，是吧？我们看看神是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启示的。讲到会幕的时候，大家知道，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到了就是搬石阶的地方，西奈旷野。在那里嘛，神吩咐摩西要以色列民建会幕。会幕是什么呢？是神跟人可以相会的地方。大家知道出埃及记里面记载这个怎么样造会幕，耶和华神跟他的嘱咐是相当的详细，详细到一个地步，我们都好像就是哇，这件事我们好像都可以拿过来做的样子。虽然我们有些地方不是很懂哈，但是至少你有个 idea 在里面是什么样的。并且交代了一句话，全部他在二十章到三十章的时候，耶和华神交嘱咐摩西的时候，在二十五章四十节说了一句话，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如果你真正懂了这个真正里面的属灵意义的时候，你就是懂为什么需要照着这个样式，因为它每一个都是有怎么样等一下我们看到后面，因为后面有一个真正的天上的帐幕，用这个地上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我们人就是可怜在这里哈，需要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东西，神就给你看见的东西，先从这里开始。然后呢，照着这个建造是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那么所罗门建，本来大卫就想为神建造圣殿，那么但是神没有让他造，结果所罗门他这个儿子就帮他完成他的心意，建造圣殿。建成的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这个圣殿，这个我们大家都晓得。那么圣殿当然比会幕更雄伟了，堂皇又坚固又好，对不对？从哪个角度好？然而不是神的居所。你注意到他那里讲的是什么？是神的名的居所。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名的居所，还不是神的居所。那么圣殿只不过是人求告神的名的一个中心，都到那边去。 人需要按照神指示的方法，所以那些规矩你晓得一条一条都讲得很清楚的，那是要分别为圣，然后来见神的面。好，到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天上的真帐幕了，在地上有个帐幕，是不是神嘱咐以色列人所建造的？那天上的真帐幕，主耶稣曾经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道成了肉身，注意住在我们中间。你看看他英文的翻译比较更清楚一点哈 ，tabernacle， 他用的原文的字 tabernacle 是什么呀？就是会幕，等于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个地上本来的帐幕，他现在他来搭幕在搭在住在我们中间，啊。本来是我们需要到那个人造的那个手造的那个地上的帐幕里面去跟神会见的，那现在什么是主耶稣要直接住到我们中间。耶稣你是记得他以他自己的身体比作圣殿，是不是？那你们要把这个地上的圣殿毁掉的话，我将来我怎么样的，我三天以后要把它重新建起来，拿他自己身体来比作圣殿。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记得吧，圣殿里面的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一个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裂为两半，什么意思？他的身体打通这条路，使得我们可以直接进到圣所。换言之，我们不需要经过所谓人的这些祭司，我们直接可以到神的面前，是吧？就透过主耶稣。那么所以在这里就看见旧约的会幕就是天上真帐幕的一个预表，在地上让人可以怎么样一个表象，让我们可以看得见，让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可以知道学习这个真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记述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本来是大祭司，你想一年一次进去到至圣所为百姓赎罪，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呢，他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至圣所，注意，就是真帐幕里做祭司。主耶稣不是在人造的地上这个帐幕里面在那里做大祭司，而是在天上的真帐幕。所以你就发现哈，这个我们所谓的地上，我们在这神让我们学习这些东西，这些都是预表，包括我们在世上，我们在生活这个世上的很多都是预表，而真正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怎么样进到他那个这个所谓天上的真实的里面去。这个帐幕是主所支搭的，这不是人所支搭的。第二节说，第三节说，凡大祭司都要为祭物或献礼物和祭物设立，所以这位大祭司呢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说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要造这个帐幕的时候，神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难怪要照着，你懂得这个天上有个真帐幕，因为你照这个东西不是说我随便可以改改，原来是怎么样，它是天上那个真的一个怎么样子，那个的影像，那个的样式，所以你不能改的。二十四节，这是第九章二十四节哈，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人所在地上所造的圣所只不过是真圣所的一个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树，这是第十章十九节。我们路怎么样？是靠着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得以进入至圣所。如今我们呢，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堂，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就可以到他面前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又告诉我们，保罗又提到我们的身子是什么？是圣灵的殿。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吗？这十九节说，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在旧约时代，我们看见哈，神的荣光充满了所建成的圣殿，所罗门建的是圣殿。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就降临在这些等候祷告等候的什么信徒的身上。因为怎么样，信徒是什么，身体是圣灵的殿，神要住在我们里面，就是所以这也是当初早上讲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圣经的主题，其中有一个什么，神最后要跟我们同在，那耶稣基督来住在我们中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要跟我们同在，那么 所以不是住在他们那个圣灵不是降临在这信徒所等待那个房间里头，而是降在他们的身上。神的启示我们这看见了是渐进的，是渐次的哈，渐次的。那么以至于完全显示出来给我们，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本身就是那个殿，而最后在新耶路撒冷，所谓新天新地，神就是那个殿，最终要跟人怎么样？要同在，要同住。这是神的 purpose。OK， 我们最后时间已经到了，是不是？到了。我想信息一贯我们就跳过去哈，信息一贯。本来是讲两个例子，一个是约书亚是否完全征服迦南地，那个是要这个预定的问题。昨天就有人问我问这个预定的问题，啊，本来就 OK。我想把这个最后这个原则是一般我发觉很多的参考书没有的，那而其中提到这一点，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圣经的教训哈，属灵教训，我们有的时候你记得有不同地方的经文可能在描述或述说同一个真理，有的经文比较清楚，有的经文好像不是这么很清楚。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当然都以清楚的为根据，不清楚的暂时怎么样靠着信心是神的话语先摆在一旁。我常常读经时我自己知道我学读经就是这样，很多地方我读不懂，我很羡慕那些传道人，为什么你们读完以后还可以讲出一堆大道理，对不对？弄得我这里跟摸虾一样的，是不是？所以每次传道人到我家了，我就这样挤牙膏，是吧？就一直问，就问他们。那结果后来我就学会了，我不懂没有关系，但是说我相信这是你的话，我绝对信靠这是你的话，是吧？我暂时放在一旁，有一天也许你让我看见了。那这样子慢慢慢慢，的确是当然多认识很多。但我们也得承认，的确有不清楚的经文，不光是我不知道，我发觉很多人都是在那里争论，是吧？其中我们必须要还承认另外一点，就是不清楚，这可能本身也是神的旨意。神就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当初像保罗讲的，又神的有很多奥秘，对不对？然后透过这些使徒向我们解开，但是有些奥秘怎么样？神就是没有解开。我们看不见那个 box 后面是什么，谁没有让我们看见，是不是？我到底可以我哪一天去世没人知道，神当然知道，对不对？神也不让我知道，最好也不要知道，是不是？有些事情是不需要知道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强行想要去知道，是给我们自己造了一些麻烦。 OK， 这个内容我们不清楚，可能不清楚原因有好多哈。第一个是圣经的经文的意思，在这个要点里头第二条哈，圣经的原文的意思很难判断，因为是这一类的经文不多，还好不多哈。不过碰到这种情形，你会发现很多的翻译本我们合合本有时候也会提到，对不对？注或者注释书对这个就会加一个注，告诉你这里是有一些困难。那会不可以，连这些专家经过这不是一天两天累积下来的，就是有这些拦住在里头。你可以强行加一意思上去，就这样的，你强加意思上去不 convince， 那 OK 放在一旁。第二个原因呢是作者简化的，作者故意简化。当他讲这个事情，他没有告诉你，是吧？因为那不是他主要的思路，主要的信息。他把这个主要信息讲完了，旁边的附带牵涉到一点，你一直想追那个旁边那一个追下去的时候，你当然得不到，是不是？OK， 第三个呢？属于这个建启明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上面一条的过程中较早的经文，前面的经文，那这个时候你等到后来，就像这个刚才讲的会幕的问题，会幕到底是什么？安息日为什么是要有安息日？你慢慢到后来，最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发觉都在主耶稣身上怎么样成就了。那所以为什么启示到后来越来越清楚啊？所以以后面的为准。那这样子帮助去了解前面，所以有些前面较早经文不清楚的，你就晓得，你就注意后面看有没有告诉我们。第四个方面是属于已经清楚的经文中有冲突的。好，这个的话，对这个经文也很清楚，那个也很清楚，但是本身感觉是冲突的，就像这个神的主权的问题跟这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问题，这个 always argue， 那。那么这个我们需要对圣经全面的研读，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到底怎么回事哈。等一下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再一个第五方面就是神，这是神蓄意保留的经文，这就是神的奥秘，没有要给我们，只好学习信靠，是吧？胖德里，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时候，保罗有讲到这个问题，很多的事情我们现在在见主面之前我们就是不清楚，就是不清楚，那你硬是要看，硬是要挤出来，那你挤出经文没有的东西来，对你也没有好处，那所以那就留给神，这是神的，这是神的主权的问题，也是他不要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告诉我们，是的。有的时候你父母亲，有的时候儿女问的问题，你就是不告诉他，为了他的好处啊，暂时至少暂时不告诉你。这个我们是神的主权，我们应该尊重。 OK， 下面一个那例子讲完这个我们就可以结束了，这个神的主权跟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哈。根据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强调神的主权，那现在没时间去用了。认为人神早已经预定那些人得救，那些不得救的人呢，好像人的得救与否跟他的信心没有关系一样，是不是？但又有一些人根据一些强调人的责任或者人的自由的经文呢，认为人的得救啊，与否是看他个人的信心啊，强调到一个地步呢，好像神对人的得救啊与否根本袖手旁观啊，你自己决定，你要信不信，你要得救不得救，你掌握在你自己手里，到底谁是谁非？事实上怎么样？两个都是事实。哇，所以这时候我们迷了，我们就糊涂了，是不是？那事实上两方面都有，其实都很有利的，很清楚的经文。所以在这一点是怎么样？我的结论就是说，当然很多人的结论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根本是两者互相融的，同时存在的。但问题怎么个相融法？嘿，这是个奥秘。这个交给神，凭信心交给神。我们凭信心相信，你就蒙福。其实这是一种福的一种，是吧？从解经来看呢，两个如何相信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我们人的力量我们解不开这个问题。用了很多例子，我自己也会用一些例子。我其实我喜欢用那个例子，但是我自己还不满意的例子。我们开这个布道会，对不对？以及邀请一些人，那些是新生来。新生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准备的人哈，就把弄了名条，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人的名字就好事先都写好。我们知道邀请人哪些要来，哪些人要来，我们把名字写上去了。你会最后发现什么呀？写了这名字，有好多人没来。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你邀请的人明明是他答应来了，他要来，结果当天没去啊。结果还有一些人什么？邀请他明明不来了，他来了，那没有名条，因为我们不知道嘛，对不对？如果我是神，我知道，我就怎么样的是？我所有名条都写好了，最后来的人是吧？所有的人都找到自己名条，一个名条都没剩下来。但可惜我不是神。对不对？所以这种事情我问不到，所以我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这个神的这个主权，就是神的这个预知了，通常讲预知了是吧？跟这个人的自由是吧？但是我对这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的东西，对吧？不过这个是的确有个奥秘在里头，所以我最近为这个海峡两岸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了。我本来就是两岸的，我本来出生在大陆嘛，我出生在大陆，到了台湾，所以很关心这些事情。那么过去一些时间，当我们人过分强调那个意识形态的时候，两边根本没办法相融。你注意到没有？这过去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当我们把这个意识形态一放掉去了，两边可以很好，是吧？所以就是说，很多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哈，我们怀抱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哎呀，你这个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放在一旁的时候，你就允许他承认他可以相融。我们已经先假定台湾跟这两岸两边不能相融，那你就没办法解决，没有 solution， 那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解经上的意识形态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当初讲这个圣经这本书是神的书，也是人的书，是神的书呢，就表示这个里面有一贯的思想，对不对？所以说才会有，为什么会有系统神学啦，什么圣经新New Testament 的 theology 新约神学基督神学，就这一套的，你知道是很好。但是有些人 push too much， 太强调过火了，结果就忽略掉啥有人为因素这一部分。